叶嘉诚是有话要说，他不是藏着事儿烦自己的人。他好奇小狐狸青涩敏感的身体和他如此合拍，也很好奇时间每次脱口而出的那句老公。前者叶嘉诚可以忍住好奇不问，毕竟享受的人是他自己。小狐狸这种极致的反差给他带来了极致的愉悦。那么后者他是不是可以问一问呢？一直憋着真挺没劲的。小狐狸，你为什么常常叫我老公呢？叶嘉诚将目光定格在石简的脸上，等着他的反应。石简愣住了，叶嘉诚这样提醒，他也意识到了问题。老公这个称呼对于石简来说太自然了，但是对叶嘉诚却不一样。不过事情很简单，不是吗？因为老公就是他呀。石简犹豫片刻，索性将之前编好的话说给叶嘉诚听。叶嘉诚，我第一眼看到你就喜欢你了，感觉你是我梦里多年的 Mr. Right。 一见钟情。叶嘉诚下床露着两条笔直的大长腿，他背转过身，气定神闲地来到衣柜前，两只手一颗一颗地扣上衬衫的纽扣。石简点了一下头，看了看叶嘉诚的反应，心里有点懊恼。他还不如什么都不说。的确，他还不如不说，因为听起来像是忽悠。叶嘉诚忽然转过身，单手撑着床边，靠近着，一只手摸石简的脸颊，最后停在了嘴巴那儿。眨了眨眼睛发问，那么你的梦里你和那位 Mr. Right 接吻吗？突如其来的话石简有点凌乱，叶嘉诚的声音本来就带着一点杀质，现在他还故意压低了声音，这声线简直了。反应过来，石简推开了叶嘉诚说，我起床了。叶嘉诚爱信不信，反正他们已经在一起了。石简带着今晚的礼裙出门，外面有点冷，他打算带到公司再换上。今天他要参加公司的年会，叶嘉诚是知道的，出发前他又特意提了一下，如果您会有什么特别好吃的，我带回来给你。叶嘉诚回复道。叶少，我不缺吃的。切，石简笑呵呵。他说这话还不是从叶嘉诚这儿学来的。以往叶先生有什么聚会，石简没有参加的话，叶先生都会说一句，有什么好吃的，我给你带。石简想得忍俊不禁，叶嘉诚也乐了。行啊，那你给我打包贵的，什么贵的打包什么，鲍鱼海参鱼翅。石简没有搭理叶嘉诚了。其实他说要给叶嘉诚打包食物，还不是暗示叶嘉诚晚上结束能来接他吗？那么聪明的男人，他听不懂石简的意思吗？或者是犯懒，故意装听不懂啊。石简坐在总经理办公室，他作为易配的实习助理，张凯已经提前和他打了招呼，等会儿他们一起过去。石简已经换好了裙子，外面套着黑色羽绒服，他在华水街买来的黑色大羽绒服，买大了一个尺码，穿起来像是几年后开始流行的韩范儿。 距离年会开始还有两个小时，总经理办公室很热闹，议论纷纷的，大家基本都回来了。艾米丽也过来了，还带了家属，她老公。艾米丽老公是一个胖乎乎的男人，对她呵护备至。石简看得笑眯眯的，靠着转椅想了想，打算拿出手机给叶嘉诚发短信。外面的天色慢慢暗了下来，总经理办公室的同事差不多都去现场了。石简望了望张凯的办公室，张凯还在里面打着电话，不急不慢的样子。什么时候出发呢？终于张凯出来了，石简站起来，要走了吗？结果张凯问了他一句让人真的吐血的话。哎，师姐，你看到易总了吗？什么？石简看了看易总办公室的门，难道易佩不在办公室吗？张凯无视石简的反应，顿了一下说，找一下。找？去哪儿找啊？石简站了起来，带上手机出了总经理办公室。今年年会那么重要，以易佩的性格不可能出差错的。石简站在电梯里想起了一个地方，摁了易茂置业的顶楼按钮。赵一林在我眼中的易先生里写过这样一句话，说易先生非常喜欢在顶楼想事情。不管了，碰碰运气吧。石简来到易茂置业的顶楼，门开着，易佩还真在外面。上次他发现这个天台，也是想起赵一林书里介绍过这儿，就好奇的上来看看，意外的发现站在这儿还可以看到以后出现的灵鸟建筑。易总，石简打了个招呼。易佩看了看手腕上的表，仿佛知道石简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用一种抱歉的口吻跟他说，啊，还有半个小时。是的，距离出发还有半个小时。易佩一直很有时间观念，怎么会在关键时刻出错呢？石简站着，见易佩没有站起来的意思，不知道要不要先下去。易佩又问，张凯让你上来的？石简轻轻应了一声，含糊地处理这个问题。这儿看晚霞很漂亮。易佩转了转头，又看了看手表说，等会儿会更漂亮。所以易佩还要待一会儿吗？石简同样抬头看了看霞光似火的天际。刚刚是他的错觉吗？觉得易佩开口说话的样子轻松又寂寞，轻松是因为没有任何的架子，寂寞因为他后面的话像是一个拥有最好玩具的小孩，但是找不到玩伴。下一秒，石简立刻推翻了心里的想法。易佩是不会寂寞的，会寂寞的男人不会像他这样成功，不过再成功的男人也会有一时的无聊和失落吧，就像易佩此时这个样子。石简站在易佩3米之外，他打算先下去。易佩侧过头看了看他，霞光的余晖恰好斜落在易佩清瘦的脸庞上，有两分灼眼。易佩说，师姐，你也再等会儿。哦。石简低头将下巴藏在厚实的羽绒服里，鬼使神差的他突然想起了赵文文和张凯，真讨厌，每次想到这事儿他就没办法 面对易佩，仿佛心里揣着一个定时炸弹。他不清楚易佩对赵文文的感情是深爱、喜欢，还是男欢女爱的心动。多多少少，心存着感情吧。在他先入为主的印象里，八卦论坛里每每提起易佩曾经的未婚妻，对那位赵家逝去的小姐都是唏嘘的。这个世间一直迷恋传奇的爱情故事，原来的易佩和赵文文的故事就被很多八卦友脑补成了一段情深不寿的爱情传奇。可是现在的一切都变了，赵文文没有去美国滑雪，也没有和易佩成就一段金玉良缘，自然以后存在在八卦朋友之间的传奇爱情也就没了。对易佩来说，赵文文给过他的美好也消失了吧。这样一想，石简有点自责起来，可是他也不能因为这样就后悔救了赵文文。高楼起风了，石简抬了抬头，易佩同样微微仰着头，声音像是风吹进了他的耳朵里。石简，我和赵文文解除婚约了，你知道了吗？石简转过头，藏起内心的自责，点了一下头。易佩笑了一下说，明天就是情人节了，石简。石简的心里更难受，也更纠结了。他看了看易佩，易佩嘴角勾着自嘲的笑意，仿佛在可惜着什么。易总，你和薇薇为什么解除婚约呀？石简的大脑发僵，直接问了出来，随即耳边嗡嗡的响了起来。他道歉的说道，对不起易总。易佩转过头还安慰他说，对不起什么呀，这事儿和你又没有关系。石简轻轻的嗯了一下，的确和他没关系。随后易佩又顿了一下，不过和你也有点关系。什么？石简猛烈的咳嗽起来，被风呛住了。他看向易佩，易佩看着他措手不及的反应，很快告诉他说，石简，还记得上次你和张凯聊天时说的一句话吗？就是人生最好的四个阶段。
啊，我有说过吗？
石简一时想不起来。易佩提醒他说，你说最美好的人生就是快乐在童年，奋斗在少年，相爱在青年，安稳在中老年。
哦，这话是他说的。石简想起来了，他和张凯聊人生经的时候胡扯的。所以易佩的意思是？
易佩轻轻靠着白色的躺椅，像是享受城市余温的一点点消散。易佩开口说，我不想一下子失去两个最好的阶段，奋斗和相爱的人生我都想要。这样的易佩太认真太真实了。石简听得动容，慢慢犹豫之后说道，
易总，你和薇薇……
石简想知道的这个问题就是，易总和薇薇没有相爱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他心里的纠结就会少很多。易佩很直接的回答石简，我和他不合适，
男人都有点贪心，不喜欢就觉得不合适。
真的吗？易佩不喜欢赵文文。
石简突然觉得很畅快。易佩看向他，石简合拢嘴角，神色很自然地说：
易总，你加油。
好。易佩笑了起来，像是在回应石简的加油。希望有那么一天。
会有的。相爱他不敢保证，不过以后的易家一定会回到他的手里。
石简笃定地抿着嘴角，不再说话。头顶的晚霞暗淡了下来，易茂置业对面的高楼大厦也逐渐消失在越来越暗的暮色里。在楼顶看晚霞真的很美，可惜只有十几分钟的美景。难怪刚刚易佩说要再等会儿。对面的广告牌亮了起来，石简在心里算了算时间，是不是要出发了？其实他还有几个问题想问易佩，感觉就像是读完了一本书，有着一堆的读后感，现在终于有了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不过还是算了吧，他的问题太八卦了。
年会和易老先生的寿宴现场，炽热又白亮的闪光灯一波接着一波过来。
石简跟在张凯的后面，过道的两边已经被到场的媒体记者挤得水泄不通了。整个过程中，张凯刻意帮他挡住了一些镜头，下车前还特意提醒石简，让他站在张凯的旁边，距离易佩远一点。张凯想得很周到，石简也同样明白张凯的意思，所以整个过程他都是跟着张凯的脚步，低着头，像极了小助理的模样。张凯还担心他会被今晚的架势吓到，其实石简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
今晚人真的好多呀，场面也很大，汇聚了易茂一多半的员工。
上次他在易茂男装旗舰店认识的店长芬姐他们都在这儿，除了旗舰店，全国各地易茂置业的店长和优秀店员也都赶了过来。这里和往年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这两年易茂服饰这块业绩整体下滑得非常厉害，今晚这样的举动似乎是在向所有的媒体朋友证明着什么。
石简和易碧雅碰面了，易佩亲自带着他过去的。
易碧雅挽着易老先生的手走向最前方的座位。易老先生穿着正装，即使年纪大了，看起来也是精神抖擞。易老先生身边围着一帮易家人，每个人都衣着体面又光鲜。比如郭太太今晚戴的翡翠，那就是绿的惹眼。一家人里大概也只有乖巧的易碧雅最让易老先生省心吧，所以易老先生最疼爱的孩子也是小女儿易碧雅。
石简想起了易老先生那个叛逆的大女儿易佩的母亲，今晚这么重要的年会和寿宴，易的小姐也没有出席。
易老先生对石简道谢，
等会儿要辛苦石小姐啦。
石简回了话，不卑不亢。然后易碧雅带石简去位子坐下来，对他说：
怎么办？我越来越紧张了。
易碧雅是真的紧张。这个易家小姐如果有赵文文一半的胆子就好了。石简教了她一个上台不紧张的方法，以前他上台也会紧张。他和叶嘉诚第一次见面，他就是上台紧张出错，叶嘉诚还坐在下面嘲笑他。
手机突然滴了一下，叶嘉诚回他短信了。 好的，我等会儿就过来。
什么？等会儿就过来？
石简环视了整个年会现场，衣帽服饰的人来的比他想象的还要多。全国地区的店员穿着统一的店服，很好辨认。石简又看了看郭太太，今天郭太太虽然在笑，不过面色不是特别好。不过一家人里面，面色最糟糕的还是负责管理易茂男装的易林东，郭太太的大儿子。很快，石简就知道为什么了。